现在的这个璎珞嘛，怎么讲呢，像我们女性的道友们现在也好了，也少了，我这插花啊，加头丝啊，或者在你装饰的时候啊，你认为这些都是假的，法院说这些都是假的，我要到真实的地方去，不做的假事，到真事。真事用什么事呢？用功德相好，你所积聚的不受世界引辱了，这功德来延迟你的法体，这才能到真实处。上升楼阁，当愿众生生正法楼，彻见一切，这么上楼都可以发愿。一到楼阁，上到楼梯的时候，你愿众生了生正法楼，说演唱佛法的地点，登楼就登高了，登高了就看到底下看得清楚了，彻见一切。但是我们一学法之后生正法楼，能够悟得一切佛法，是这个含义。要有所思，当愿众生一切能舍，心无奈则。舍施就是布施，不论你做什么布施，当然如果你放生的布施了，就那出生的那当另有法，另有意思了。这个是说你所施的物质，所施的物质就发愿愿众生能舍，能舍舍啊，就是弃舍的意思啊，不生贪恋的意思。但是这个舍在金刚经上讲意思就很深了，意思就很深了。要没有我能布施的我，也没有受布施的人，也没有中间所施的物，三轮体空。但是这个发愿呢跟这个有所区别，一切众生这个境界做不到了，不是三轮体空啊，他就能把他那个心那些东西能可以给人家都不容易了。妈妈都不给女儿啊，女儿的心那东西不给妈妈呀，她舍不得。要能够到那个任何人都可以给都舍得，那表示他这个心不耐了，不贪耐，没有贪耐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得学佛法，不然做不到。要有所布施的时候，就是发愿能舍掉一切。舍掉什么呢？舍掉五欲，舍到居乐，能够舍到妻子，上的所生都能舍，没有贪耐，没有执着。众会聚集，当愿众生舍众聚法，成一切智。我们这就是聚会，这个聚就聚合的意思，大众聚合一起。那么这一法是无常法，一会儿一散了没有了。这个句还可以讲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成照我们这个肉体，这也是五句聚合在一起，聚合在一起。怎么能够成一切字呢？悟一切诸法皆空才能成一切字。这一切诸法聚会的是假的，是空的，是不存在的，当体就没有，这才能成一切智，观一切法空的意思。要在哪难当愿众生随意自在，所性无奈，这个不容易了。当你受苦受难的时候，你很不自在，不论谁，苦难包括很多。我们在医院里头见着很多的病人，他在苦难里头，你问哪位去那个病者，你说你自在不自在啊，能不能随你心自在啊，你这不是问病的，你是弄人的。他会很生气，他已经到这苦到这样程度，你还叫他避难呢、啊、还叫他自在啊。所以说你行菩萨道，你再发心，你自己在哪难当中，你就发愿了，发愿一切众生别受苦受难。如果你受苦受难呢，你的惯力强一点，能够自在，你的认识的业果随缘，那在苦中你不苦。这个惯想不是说说而已了，要想真正得受用，你要惯呢，要这样发愿，这样发愿，发多了，愿极大了。你别因为我这么说说有起什么作用呢？说久了就起作用了，这叫熏习修了。你久了，你就能够悟心了。你在哪难当中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了。你要是这是假的，很快就消失了。这是第一种惯。第二个观呢，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啊。那无论哪个观念强的人呢、啊，知道这是五俱法了，色受想行五俱成立的了。你心要是排斥它，你不感觉痛苦；你心要奢受它，越苦越苦。你要再想不通，或者自己感觉委屈，那更糟糕了。那不该我受，强加给我受，那你更苦了。回来你要想用这非法的解脱，想找窍门， 你不但卸脱不了，苦难还增加。例如说啊，我举例啊，说在监狱里头的受苦的人，那个受苦的人叫犯人，有的确实是他罪有应得，有的是冤枉的，根本他没罪，给他莫须有加上些个罪，他当然想不通，他是在哪难当中他想不通，他又吼又叫，又吼又叫吗？管理那个人他是执行任务的，他不管你委屈不委屈，他也不是审问你的，他你没有遵守他的，在他的这个责任之内，你违犯了，他要降服你，或者打你，或者吊你，你就苦难之中加苦难。佛就叫我们逆来顺受，虽然你今生没有做这件事是冤枉你的，但是你的果报上头，你感受这个，他没有冤枉你，这叫自作自受，是你自己的做的业。你在这个受苦难的时候，那是你的因果业果因缘聚合了，感着他用这个来对待你。如果你观想，这都是假的、空的、无奈的。如果是你经常的，如果有惯例的话，或者你要是念的有什么那个佛经啊，你得意的句子啊，你念一念，你心地会清凉很多。那《楞严经》上讲，讲此身心奉身差，速哉名为报佛恩，那你感觉很清凉。那一回两回还是不行啊，所以说我是经过的。那你经常的这样惯想念，成熟了，你会得到无奈的，随意自在无奈。但是你要光空了，那你抬腿就可以走，不论手铐脚镣都不会带在你身上了。你们念观世菩萨念到那个相应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枷锁都会脱落了。这个就是发愿啊。现在我说的有点深一点，这个本身呢，就是你在受苦难，你就发愿，愿一切众生随意自在，所行无奈，愿您得解脱。怎么解脱呢？你心解脱了，一切事就解脱了；心不解脱了，在世上也解不脱了。舍居家时，当愿众生出家无奈，心得解脱。前头那第一个一开始说在家观空啊，现在啊，你这个因缘成熟了，出家了。你要是离开你家的时候，你就发愿，愿一切众生出家的时候没有障碍，就是你的亲人也不给你障碍，一切都不给你障碍，身得解脱，心也就得解脱了。当你当出家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出家没发愿啊，我还不知道呢，我出家什么佛法也不懂，说出家就出家了，再出家时候我也没发愿。那假使要是懂得这个，先学了净胜品，我一舍出家时，我要让一众生都出家无障碍，心得解脱。入生切兰，当愿众生演说诸种无怪正法。生切兰呢，就是我们寺庙的住所啊，通俗一点，生切就放和合葬，生切兰呢，就是生切大众的所住居的处所。你进去了，就是。你入塔庙也可以了，现在我们都说的塔庙啊，就是大众生所修行的地方，你去了，愿一切众生能说诸宗法，与佛相应的啊，与佛法相应的演说种种，跟这个和合的意不相违背的，跟利益众生事业不相违背的，不乖不张。另一个含义呢，大众生要做结魔，做结魔就是你在生邪当中要和合，要不要唱反调，不要总跟人家不和，人家提出来什么个意见了，你总唱相反的，那就斗争了，那有乖争了。一大小师当愿众生小师师长悉行善法，大师指着和尚，小师指着亲教师或者帮助你的或者是善友，你愿一切众生对于师长的恭敬善巧方便，这是尊师啊，这是尊师，习行一切善法，尊师的目的就求善知识，教导我们，教授我们一些个成道的方法，这个善呢包括一切了。求请出家，当愿众生得不退法，心无障碍。求请出家呢还没有出城呢，想求请你信仰那个和尚来对你出家，在你求请出家的时候，你发愿呢，愿一次众生啊，在你要出家的时候能够出得成，乃至出家之后了，不会霸道还俗， 不要退堕，不要再退回去，因为心了产生障碍了，心了不如法了，或者是大道，或者是在行情出家时候就出不成，人家不准你或者不收你，不收你嘛，你也不要坚持非跟那个师傅出，你再找个师傅，愿意收徒弟的师傅很多，你也不要着急，你再另请一个。这个说呀，只是在你求请出家时候你要发愿的意思，说既然是发了心了要出家，请求准你出家，你要坚定了，你要不坚定吗，他两个不准你就退心了，不要这样做。或者到了寺庙去一看呢，看着和尚很苦，他就想往几年的事儿了，他就退了，他就没得不退法。这个很不容易啊，这种事啊也得有因缘呐。我有个外甥，我妹妹的一个小孩子，男孩子，他想出家想了二十多年了，那二十来岁就想出家，现在都快五十岁了，因为想出家的关系不结婚，他工作也不错，但是他总要愿意当夜班。那么他就这回弘一法师回到北京去了，我让弘一法师看看他，弘一法师带着超到五台山，他到五台山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，他说他在那个里看到和尚啊可苦了，他想吃白面吃大米，五台山不容易，吃那荞面，吃那我们那边叫土豆，怎么这个叫马铃薯，就吃那个，有时候拿那当主食。现在生活虽然好一点，他看规矩那么大，他就心了退心了，他说再不想出家的事了，以前天天给我写信想出家，现在不想了，他没得到不退法。他做个梦，梦什么呢，梦见他不出家，在五台山往外跑，那和尚拦着他出家，他就往外跑，完了后来那个他说那个威风菩萨来当他，说你前生就是和尚，你怎么跑，这回下去他五天三都不敢去了，下来跑过去了。我说那个得不退法，这是个故，这是他的一个情况了，他妈妈嘛告诉我，他还不好意思说了，他妈说他再不会跟你提出家事了，为什么呢，他在那他不想出，他说和尚太苦，你要想求请出家，你得把你的信心坚定，你必须得发愿，愿一切众生再不退堕，信了佛了之后了，一定要照着佛所教导的做。我们有的信佛的信了退了道心了，而最初的信佛啊，心很勇猛，或者跟道友之间呢，跟这个师徒之间呢发生点问题啊，他就退了心了，这还不是出家不出家了，他心里起了障碍了，他连佛都不信了。我还听到不少这样的也有，脱去束缚当愿众生，勤修善根舍诸罪轨，不要在那个罪恶的轨道上走，要走那个善的轨道。我们的善业呀、啊、还没有成根呢，就是根子不深，种的不深。说你虽然是把了在家衣服脱了，穿了出家的衣服了，但是你这根子不深呢、啊、你还容易退掉了，你还容易造业，并不是完全能够行善法。这一段都是说的出家的事情，剃除须发当愿众生努力烦恼究竟寂灭，究竟能够正道，把烦恼啊离掉，出家的目的就是离烦恼。那你要不出家不烦恼不也很好吗，有些个出了家了你要增加了一些个烦恼，因为另有一些个生活情况，你会感觉着跟你以前生活情况不一样了，你没但没得到好处啊，还增加了新的一些个烦恼，就是你不容易离开。但是你要想入道的时候，学佛法的时候，先要了解一下环境，要了解一下佛门本来是清净的呀。如果是你进了佛门之后不做佛事，不但寂灭没得到，不但烦恼没离了，还增加了新的烦恼。我是遇见不少，这几十年遇见很多。我劝他，你再去做善业人吗？佛祖许可的呀。他说那都不好意思，现在我们家里头六亲教都是信佛的，我要回去了那怎么办呢，那不好意思。那所以说他这个增加烦恼，我说在这个地方回去不行了，前走他又得不到寂灭法，他学法学不见，这样说他就苦恼了，这也不是嘛，退也不是。所以你必须要考虑好，当你落法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发愿断绝烦恼，剃除须发。头发就比如烦恼啊，咱们的烦恼就用头发那么多，你说谁把头发梳梳，也没那个时间嘛，梳头发干啥，他根本没梳过，头发很多，你的烦恼就像头发那么多， 我说头发呀还少了呢，你的烦恼比头发还多呢，你想使这个烦恼离了，你没有下个决心，没有想离烦恼的心，那你寂灭怎么得到呢？寂灭就是不生死了啊，不生不灭就叫寂灭。所以有生死，那有生必然有死，不生不生就不死，不生不死了，他也有个修道的方法了，一步一步来的了，也不是一出家就成道了。那释迦牟尼佛在世差不多，也不要拿剃头刀剃了，释迦牟尼佛一喊呼你个三来比丘，须发自乐，袈裟着体，那你佛神通了，那你就成道了。他一做了须发，他就顿悟无生，正得阿含果，他就不随生死转了。那是前生多生累劫修来的，不是一生了。说没有没有这种善因呢？有啊，现在我们都有啊。说我们要磕头拜个忏，能够礼佛一拜，都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缘才能的。那金刚经上讲，你听那个金刚经的名字，你不毁谤，你赞叹，你就不是一佛二佛三十五佛而中的善根了，都有啊。说等我提出续法出家了，我烦恼又来了，见面没修成。也不错了，今生不行来生再来嘛，你这么试验着试验着多出几回家，总有那一天遇见佛出世了，你碰到了一说起法子了，你就成了，他也是这么来的了。因此我们这些道友读到这段的话，看见坏和尚你不要管他，你当圣僧来供养他，你只是正福德呀，他的好坏跟你没关系啊，该他负责呀。现在我看那和尚真坏得不得了，比我还坏呢，他非下地府，下地是他下呀，不要你去替他呀，但是你对他是恭敬三宝啊，如果你轻视他了，那你的罪呢造成了。圣僧，圣僧你还没那个福德呀。有人问我说，法师你能不能跟我介绍那些个比你还好的法师，他要是给我讲我就能够开悟了。我说有啊，不要我介绍，我介绍很多。他说在哪儿呢？我说德寿天弥勒菩萨在那儿呢，你去吗？他说那我去不到。我说五台山文殊菩萨你去得到，你去吗？他说那去能见到吗？我说那看你的福德了。还有观音菩萨普贤菩萨都在啊，地藏都在，你去吗？我说我是不够资格。我说但是你的福德呀，也只能遇见我这样法师。那个有福德的你遇不到，要遇到了你不会到这世界上来了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我说有些个人有些个糊涂想法，一天找圣僧，哪个是圣僧啊？我们这里头一定有个圣僧，现什么相不晓得，还有释迦牟尼佛，好多菩萨，你怎么不去找？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。我真经常引证那个杜颂和尚那个徒弟，大家都知道，那这成了历史上的这么佛教徒经常讲的了。那他找文殊菩萨跟前儿，他不认识文殊菩萨，他到五台山去找文殊菩萨，就是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识，没办法。因为什么呢？有一张嘴搁着。因此啊，大家在这个道理多想一想，这本来是说是剃须发呀，着袈裟衣呀，脱去束缚啊，这几个意思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就是你要出家了，也得发愿利益众生，就是行菩萨道啊。在这个小乘的教法里头不这么明显提利益众生，他也利益众生。我的观感说，在我心里头，我的思想脑子里头，我没什么大乘小乘。说是那个俄罗汉不度众生啊，我们有些个人呵斥那个二乘人说不度众生，我偏着找心托钵干什么去了？他给人送福田去了，人家给他撕完石头，问问你有什么愿没有，你想得到什么，你想求什么，完了他又给人乞讨呢，家的人怎么要利益众生啊？那是佛说法有意思的，让你发大心利益人，不要把心眼太小了，我还看见你眼睛底下那个鼻子，其他的看不见了，说这是不行的了。其实哪个阿罗汉哪个大菩萨不是经过阿罗汉的？刚说那地藏菩萨，他当阿罗汉的当做二乘人的时间很久啊。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说现生时候他还去做外道呢，他不是跟六祖学外道吗？说学法的时候，我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别批评什么大乘法小乘法显教密教，你信什么，什么跟你有缘你就信什么，对法不要去谤毁，你不知道，你还没到那个批评那个法好啊坏啊那个程度啊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圆法顿法你是那个根基吗？那个圆顿得从那个一层一层起的，你那个上楼梯是电梯，电梯虽然是电力往上牵引，你没有一层台阶， 他没有跳上来啊，电梯不会跳的，他只能这样子，他还一步一步上来的，不过他迅速而已了。你知道飞机快，飞机不是跳的了，不是超越的了，他还是这样走了，不过他速度快而已了。大小乘理应能这样理解，你发大心成佛的快。